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第十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领毛长，羽毛丰满，色彩具备，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梢拧去，就是折去香柏树茎尖的嫩枝，叼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中。好吧，这个是谜语啊，是比喻。那么下面已经在第十一节开始就把那个整个这个比喻的意思都讲出来了。我们就简单的说吧。这个大鹰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这在十二节那里就告诉我们了。那个至于领毛长、羽毛丰满、色彩具备，这都是神给尼布贾尼撒的这些恩典，让他能够可能一统天下，甚至一统天下一个重点就在刑罚掳去以色列哈。利巴嫩呢，是指耶路撒冷这个城，那也是在十二节告诉我们的答案。利巴嫩的香柏树向来都是指它美好的，利巴嫩香柏树本来是最美好的。他们把香柏树梢拧去，那个树梢呢，就是指着约雅金王，比较可能是约雅金王了，因为巴比伦王是把他掳去了哈。那些掳去买贸易之地就是巴比伦城呢，买卖城也是巴比伦城。然后将以色列枝栽在肥田，就是在当地呢仍然立了这个以色列王在那边哈，在当地就是不是把他掳到巴比伦，留在耶路撒冷的，因为巴比伦王不是第一次就把以色列完全消灭了，是掳走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那这个呢，就留下来的西底家，就渐渐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不是香柏树了。以色列现在等于是一个次殖民地的，所以小小的树，其枝转向那阴，其根在阴以下成了葡萄树，伸出枝子发出小枝。香柏树变成次殖民地，变成小的葡萄树。西底家是儿皇帝啊，或者说被尼布贾尼撒所设定的哈，在这个地方小小的还苟延残喘。第七节，又有一大鹰，翅膀大，羽毛多，这葡萄从栽种的其中向着鹰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它的浇灌。这个我们不大看得懂它这样形容是什么意思，看历史就知道了。另外一个鹰就是埃及，后来西底家反巴比伦，背叛巴比伦，投效埃及，就这段，就原来是投向一个鹰，现在投向另外一个鹰。那么要得到埃及的帮助，希望呢，第八节他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佳美的葡萄树。那第九节就说，耶和华说，这怎么可能呢？鹰岂不拔出它的根？鹰就是第一个鹰，就是巴比伦哈，删除它的果子，使它枯干吗？好了，这里下面十一节开始就有这些解释哈，其中有一个我们也是不是看的这么平常没有这么看重的哈。十三节，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使国低微不能自强， 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给他们马匹和多民，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呢？他轻看向王所起的誓，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做巴比伦王的京都。在列王记下25章7节有讲到西底家的死哈，死在耶路撒冷哈，敌人筑垒造台，后来是被从耶路撒冷被掳去，然后最后是死在巴比伦，筑垒造台，然后下面就是他请法老来帮助他，法老不能帮助他，因为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我想在这里以西结所讲的哈，有两种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就历史来讲，西底家轻看那个誓言盟约，就是跟巴比伦的誓言盟约，所以他被巴比伦灭掉了。但是有另外一个原因，有另外一个轻看的，轻看跟上帝的盟约，因为他是指着上帝的名跟巴比伦立约的，所以巴比伦虽然不是好东西，但是你是根据上帝的名跟巴比伦立约，那你轻看这个约，你就是自也就是轻看上帝。那从这里可以再推到西底家也好，整个以色列也好，他们一直都没有好好遵守跟神立的约。所以就历史来讲，当然是指跟巴比伦的那个约，不过我想也可以指到跟上帝的那个约哈。那么他们轻看，所以神就要让他被掳了。20节以后讲到网撒在他身上被掳，然后军队都要逃跑。从22节开始哈，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凝去栽上，就是从茎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被树在其下，就是树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这里是讲到最后有人会回归，那渔民会回归，那么甚至各类的飞鸟会宿在其下。那如果你要说以色列将来会复国成为一个大的国家呢，起码到目前我们不怎么看到，时代主义者很喜欢这样解释，我宁愿把这个还是解释成教会，就是反正在任何一个时代，属神的儿女他知道悔改，神会重新的建立他。那这个各类飞鸟都会在底下哈，这个在但以理书4章也形容过，尼布甲尼撒斯这一棵树，很多的鸟都会在这个枝子上面，走兽也在它底下。那不过在马太福音13章。也有讲到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然后长成一棵大树，那也可以讲天国的成长吧。那虽然有些人说天国不应该是那样成长，马太福音十三章内讲到的是被盗的天主教成长，我想这个不必去多讲，不必多去研究，用正面来讲可能还是比较对，就是属神的儿女总会成为一棵大树的，不管外表看起来是怎么样。但是你成为大树的时候，你也记得24节这里这一句话，那我们不是有点想到耶稣讲的话吗？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高树要矮小，矮树要变高，青树要枯干，枯树要发旺，凡是你自大的，神都要把你让你卑微，你卑微的神都会在更新。好，我们看到，我希望我看到这些，我们都是正面的，总不要骄傲，也总不要绝望，总是归回到神那里。那这里我还是说有很强烈的个人主义，不要觉得别人怎么影响你，别人给你什么坏的或好的，你自己个人要在神面前负责任。到第18章，那就更明显讲到这个道理了。 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看那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好，什么俗语啊？这俗语啊，就是这个报应的不对，简单说就是这个报应很不对。老爸吃了酸葡萄，怎么会儿子的牙齿酸了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说我们这些以色列王国的这一批人很糟糕，所以亡国了。我们承认我们很糟糕，我们承认我们有拜偶像，我们承认我们对上帝不忠。可是，哎，我们老爸、我们祖父、我们曾祖父就是这样哎。为什么在我们这么多代都没有出问题，到我们这一代拜偶像，我们就亡国被掳了呢？就是说，为什么吃了酸葡萄的报应要隔了这么多代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呢？这不是不公平吗？我们的罪恶并没有比他们更多啊。那各位，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那如果坏的没有报应在其他的人身上，报应在我的身上特别多，那好的是不是也常常报应在别人身上多，在我的身上不够多嘞？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问题是种和收之间可能隔了一万年呢。那耶利米一生都在种好的东西，可是他收不到什么，起码从物质上来看他没有得到什么好的。那我们这里一再讲说，我们相信神的报应，神公平的审判，要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会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那么但我们也不能说在今天神就绝对的不公平。今天我们的确看到有些恶人在物质上相当不错，长命富贵。今天我们的确看到有些义人在物质上不是那么好，这我们也都知道。那我也总是希望弟兄姐妹，你总记得一点，你不要用今生的这些荣华富贵来决定报应，那个是世俗的看法。如果是这样看，真的是我们完全绝望了。但是我们也不要说今生就完全没有，最起码神的儿女在今生我认为都可以有这个世界不能有的平安，我们有这种平安。那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完全没有报应，因为完全没有报应，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所以呢让我们就随随便便吧，神是如此的不公平。那神的答案就是说，其实我对父亲、对儿子、对每一个时代我都在掌管。他在这里讲犯罪的死亡，其实行义的会存活也有，只不过在这里他比较少讲，因为是在讲处罚的部分。第五节，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第七节，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记得我们说在讨论的事情是以色列人觉得上帝不公平，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哈，就是报应没有报应的很恰当，没有报应在当报应的人的身上。那实际上恐怕以西结书没有很明白的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的确一直到今天恐怕这个问题也没有回答，为什么先人犯罪要报应在我身上， 其实当然我们如果要再问的话，为什么先人行义要报应在我身上，这个报应是好的报应，就是我们我有的时候喜欢讲，你买了我们不买乐透啊，假如有人买乐透从来没有中过，他说好倒霉啊，真是好不公平，从来都没有这个运气好过。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中了乐透，嗯，好不公平哦，不应该中的。各位，你中不中都是不应该的，你中也是运气，你不中也是运气。但是我们当运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抱怨；运气好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抱怨过。就是我们在数算公平不公平的时候，实在是对自己有利的事，那个叫做公平啊。这个例子太多了，你超速被人家抓到啊，好不公平啊！别人超速怎么都不抓来抓我？可是如果你超速没有被抓到，你从来不会说不公平，对不对？其实一样不公平啊！你超速的时候运气好逃掉了，你不会说哎呦，这真是好不公平，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我们在讲公平不公平的时候，如果真的你要讲公平，我们再一次说，如果你不觉得神的作为是最公义的，而且是一切公义基础的时候，你要从你自己的理性来决定什么叫公平，什么对的话，一定会产生很多的矛盾，而且会自相矛盾，而且是会自打嘴巴的。我们相信神的作为，按每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一定是公义。我们也承认，如果不相信这个的话，你不相信神是公义的话，这个世界太多事情不合情不合理了，每一件事可以说都是不合情不合理。你信神，我觉得才有一个最合理的解释。好，所以我们在讲到神公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先要肯定神公义，然后才能达到神公义的结论。这又是一个叫做什么循环论证，在逻辑上是不可以的，你不可以把结论当作前提来说。但是我承认在人间每件事都不可以这样做，但是对神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因为没有比肯定神是一个更正确的出发点了，这样才能看一切事情看得正确哈。公义的事情也是这样，我们还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生下来是瞎子，有人这样那样遭遇，你我大大小小的，如果你不相信有位公义的神，我们这些都不会有答案的，都只有在非常多的痛苦当中我们在那里抱怨了哈。当以色列人在这个时代他们还是在说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受比较多的苦的时候，神没有直接回答，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神从根本上回答一个问题，你就相信神是公义就对了，你就相信神在你身上和在每个人身上带领是对的。我们不是自欺，我们也不是害怕神的权威，不用理性，我还是说我们先服神的权威，我们的理性会找到正确的答案。这个在你的生活中，我希望你都能学会这一点。这一方面如果你对神很拗的话，这真是很麻烦哈。但我们多多少少都会这样，因为我们是罪性。他在这里没有说哦，你们今天这么倒霉，我们要怎么样来算这个账，他只是说你就好好相信神的带领就好了。那神的带领怎么好的呢？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公义行正直合理的事，公义行正直合理的事最好的解释也就是遵行上帝的律法，从心里遵行。那下面他引的，我不知道如果是你写这段话你会怎么写。我写这段话我会有几个写法，都很简单。如果这个人遵守十诫的话就如何如何，他如果不遵守十诫就如何如何。这不是大家最了解，而且十诫应该把所有上帝的诫命都规定进去，可是他没有讲十诫。或者我们用耶稣讲的话，如果一个人他尽心尽心尽力爱上帝，那么他就是又爱邻舍如同自己，把十诫变成两条更简单了。或者说甚至用保罗的讲法，所有的诫命都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如果他爱人如己他就会得以存活。就是对这些比较有概括性的说法怎么他不用呢？他用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特例哈，像我们今天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这一条可以说是我们会 很多人也可能你做到了啊，你常常奉献一些钱给那个饿肚子人吃，也可能你不会想到这太重要。我们如果要活下去，我们要把食物给饥饿的人吃。那就是他所写出来的那个现象呢，有的时候好像很不重要，为什么要写这些？为什么不写一个比较恰当的？我想这个理由是哈，他要把十诫和上帝的律法很完整的，但是抽样的应用在生活当中，所以包括你的食物，包括你跟人际的关系，甚至跟你妻子的关系，这些小事情通通都在内。所以不是他这里列的几点而已，应该是整个律法都在其中，只是他要把它用在生活上面。可能也表现出这里的话，也表现出以色列人在生活上应用上帝话的非常的少。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毛病，我们信耶稣就是主日啊，整整齐齐去敬拜就好了，其他时候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他说不能这样子，我们必须在生活的很小的小节上面也遵行上帝的话。好，我们再一次要讲到说，我们从来不能行律法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我们有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乃希望我们能够把上帝的律法都从心到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哈。所以不要用这些经文觉得我们可以自义可以自大，我们不可以的，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反省我们离上帝的标准有多远了。没有吃过祭偶像之物，这个当然就是更重要，就是没有祭拜偶像嘛。各位，你单看这一点，你说哈利路亚，我很好，我没有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但是问题不在你有没有吃过祭偶像之物，问题是你有没有偶像啊。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吃过祭偶像之物跟新约的连在一起，吃祭偶像之物就不单是一个个人跟上帝之间的真理问题，可不可以吃，也包括什么，也包括对其他弟兄姐妹的爱的问题啊。这好吧，你们有一些困惑，我讲一下好了。保罗在罗马书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章还有罗马书应该是第十四章吧，都谈到那个祭偶像的东西哈，吃祭偶像的。简单的说，照我自己的解读哈，保罗是在说所有东西都可以吃，包括祭过偶像的可以吃，就那个东西是上帝造的，就你是感谢上帝而吃的，这些通通都可以吃。但是我们活着不是只有你跟上帝，对啊，当然我们活着是你跟上帝，但如果你真的把上帝放在心里的话，你一定会把其他人也放在心里。如果你一个人关起门来，你从市场上买不管寄过多少次的东西，那么你都可以吃。我们在伦理学上已经谈过，神学上都谈过，你不要因为别人祭拜过了，那今天有一个人做法说，哦，我为台湾的空气做法，那我们都不呼吸了。我们不因为人家做法了，我们就觉得那个东西变脏了，都还是出于神。这个各位回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章还有罗马书十四章的话。可是就你的良心，你的信心，就这个东西是上帝造的，你可以吃，不管有没有别人做了什么东西污染了它，你自己可以吃。可是如果你是在别人面前吃，别人没有你这样的信心，别人看到你这样吃，他没有你这个神学，没有这个信心，他会以为基督徒可以拜偶像。因为吃那个东西就等于是对别人来讲就是在拜的行动里面了。所以如果你吃这个东西，即便你是不是即便你自己关在房间里吃，没有人看到，没有影响到别人可以。但是一旦别人看到，甚至会叫别人有误解的时候，会叫人跌倒的话，保罗说我就不吃。我就不做这个事情。那么吃祭偶像的物不仅是表示我，就是吃不吃不仅是表示我对上帝有没有信心，而且我对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爱心，不要他们跌倒了，不要做一件事情让他们跌倒哈。好，这个不过在这里可能没有那么深的含义，在这里主要讲的就是说他没有拜过偶像，他没有跟其他的人一起做这个事情。这下面继续讲没有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那在这里哈，都是在提到说 偶像，偶像可见得以色列的生活里面有多少的偶像。然后我们也多次讲过，我们的信仰一定会跟我们生活连在一起。当你拜错了神的时候，你的生活会出问题；当你拜对的神的时候，真的拜得对，你生活也是正确的。那么从吃祭偶像或者从拜偶像这件事，它下面马上就跳到性行为。你说哦，这个好像太远了，一点都不远啊。你在这个事上为了满足你的肉体你去做，你就会在其他事上为了满足你的肉体不去体恤任何人，包括可能你的妻子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